有没有那个遥控可以让我控一下的？你要帮我翻吗？试试看吧。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刚才读了一节经文，是整个四世纪的四世纪这一卷书的总结，也是这一卷书的最后一节。那这节经文呢，我们刚才选读的是出于和合本，我们可以看一下另外一个版本，它的翻译更清楚一点啊。事实上呢，你们那个周报上面我看了你们的中文的那个翻译不错的。那新译本的翻译呢，是在那些日子以色列中没有王，跟前面一样的，后面那个个人任意而行，新译本翻成个人行自己看为对的事。可见这个任意而行并不是说随机性的，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里讲的任意而行呢，是每个人都行自己看为对的事情。这个对错的标准是凭着自己的认知，是凭着自己的感受。有点像今天很时髦的一句话，我们凭着感觉去做就对了，或者我们个人就做自己就对了。这些话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呢？四世纪里面提到的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属于这一类的。这节经文在四世纪的最后出现，其实呢，在四世纪里面前一点17章第6节是一模一样的经文，也又一次的出现。他强调说，以色列中没有王，所以个人就任意而行，个人就做自己看为对的事情了。那这个没有王的背景是什么呢？是他提到以色列中少了一位真正掌权的人，有权威的人，说话算数的人。虽然看起来好像四世纪说整个四世时代是一个比较乱的时代，后面呢就要进入到列王的时代了。那如果你往后看一看，就会发现下面一卷书是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的里面到了第八章，就有一些以色列的长老，他们跑去见撒母耳。撒母耳可以说是整个士师时代的最后一位士师，虽然没有记载在士师记里边。但是撒母耳本身，他是先知，他也是士师。他们去找撒母耳，说：“看哪，你现在已经老了，你的儿子不行你的道路，现在呢，求你为我们立一位王吧，来治理我们，好像周围列国一样。”以色列人就想要有王了。那这件事情呢，撒母耳是不太高兴的，但是他去祷告了。祷告之后，耶和华对撒母耳怎么说？他说：“众民对你所说的一切，你只管听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而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这个关键在这里。上帝的话让我们看到，在整个士师时期，耶和华神他的心意是让以色列人尊他为王，他是要做真正的王。但是以色列人后来说，我们学学其他的列国吧，你看周围这些国家他们都有王啊，所以我们也要列王，要有一个王来管我们。甚至他们说王就要为我们去征战，打败我们的敌人。但上帝说，他们这个事情呢，不是在厌弃你这位士师，他们在厌弃我，他们不要我来做王。你从这个背景你就知道，士师记作为圣灵感动人写出来的书，说在那些日子以色列中没有王，究竟是什么意思了？也就是说，这一代一代的以色列人 在450年的士师期里面，他们没有尊神为王，就使得他们处在一种混乱的时代。所以我们接下去就看到耶和华对撒母耳所说的这句话，他们不是厌弃你，而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那整个士师时代呢，可以说是一个不良的循环，一直一直在重复。这种不良循环，我们从士师记一开始就可以看得到。他们的特点，第一个是不断的去随从别的神。在士师记第二章那里，我们看到这样的话，他说到耶和华的仆人嫩的儿子耶稣雅在110岁的时候就死了。首先，士师的时代开始是因为耶稣雅去世了。在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之后，先是摩西带领他们在旷野里面有40年的时间，接下来呢，这个带领者的职分就临到了约书亚的身上。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做了最大一件事情是什么？把他们带进迦南地去征战，对不对？打败了迦南列国，最后这群在旷野里边有40年的绕来绕去的百姓，当然他们的第一代由于不幸都死在旷野了，第二代都进入迦南地了。约书亚的使命完成了，他在110岁的时候就死了。在后面说，那一代的人，就是约书亚那一代的人，都归到他们列祖那里以后，有另一代人兴起了，就是新的一代人，他们长大了，他们开始在民族中，他们有权威了。但是这一代人呢，他们不认识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做的事。你注意这句话啊，虽然圣经说他们不知道，是不是他们没听说过啊？我想他们每个人都应该听说过。以色列这个民族是非常注重以过去的历史和传统的，他们会一代一代的教导自己的儿女，是不是？至少来讲，他们会知道有一位神是我们的神，他带我们出埃及，带我们进入迦南地，胜过了这么多强大的敌人。我想这些这新一代的人都知道，但是说他们不认识耶和华，他们不知道耶和华所行的事，是指他们了解的只是在他们头脑里面，他们在经历中间是一个空白。所以接下来以色列人就行了耶和华看为恶的事，去侍奉众巴利，他们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的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去跟从别的神，就是周围各族的神，竟然去敬拜他们，惹耶和华发怒，他们离弃了耶和华去侍奉巴利和亚斯他录。巴利是什么？巴利是在那个地方外邦神的一个统称，但是呢，圣经提到巴利在最后这个地方再提巴利是有特指的。这个巴利呢，是管雨水的，所以叫雨神。怎么会去拜巴利呢？其实有一点入乡随俗的那个意味在里面。以色列人本来在旷野的，对不对？在旷野，上帝每天供应他们玛拿，上帝还常常供应他们有肉吃，有的时候还供应他们有水喝，磐石出水。那像这样的事情呢，是发生在旷野的。他们可能认为说，摩西的时代，耶和华神是在旷野保护我们，引导我们。你看那个云柱、火柱，天天都能看得到，是这样的一位神，我们要信靠他。所以摩西信的耶和华不奇怪。那到了约书亚的时代呢，耶和华神带领他们征战嘛，那么多的高大的亚纳族人，就是那些巨人啊，都被打败了，那么强大的各族 都被以色列人征服了。所以他们认为说耶和华神管征战也没问题啊，带我们打败仇敌，但是今天我们进到迦南地来了。进到迦南以后，跟以前的生活形态就变了嘛。过去在旷野吃玛呢，进了迦南呢，我们要吃地里的土产了，对不对？换句话说，我们要耕作，我们要收获，我们要从这个地去得我们的食物。现在他发现啊，竟然迦南人他们都在拜巴利。问一问为什么要拜巴利，他们说拜巴利就风调雨顺呢，就下雨，是不是很重要？所以他们就跟着去拜巴利。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亚斯他路，这是一个什么神呢？巴利是一个男性的神，这个亚斯他路呢是一个女性的神，而这个女性的神呢是专门管生育的。你可以想象啊，以色列人虽然数字也不算小，进去600,000男人在带着他们的妻子孩子进到迦南地了，但是跟整个迦南列国来说，特别是跟周围的这些大国来比，他们的人数还是很少的。那要想一个国家强大就要有人口嘛，对不对？所以生育很重要啊。在当时的那个卫生条件之下，并不是说生出来孩子都能够存活的。所以迦南列族他们都去拜巴亚斯他路，是为了生育，是为了后代能够越来越多，繁荣昌盛，因此他们就跟着去拜了。看起来很有道理啊。那像这种入乡随俗的，或者说实用主义的信仰，会影响到一些没有自己经历过神作为的年轻一代。先祖的教导，先祖的传统，在这个时候好像失去了影响力，年轻一代的信仰很快就失去了。今天呢？今天我们会看到同样的问题吧。年轻的一代好像已经不追随前辈们的信仰了，特别在加拿大这个曾经被称为是基督教国家的地方，你走出去看一看，很多的第二代第三代他们早就失去信仰了。他们有的时候还说我是有信仰的人，你会听到这样的话，但是他的信仰并不是信独一的真神，他的信仰并不是信耶稣基督。很多人用英文说 I am religious， 是不是？ I'm religious， 我是有信仰的。你知道他信的是什么吗？真是天知道神知道。他们是以财力为追求，他们是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的一种信仰，还以为是理所当然，就像昔日的以色列人一样。但是从士师记你会看到，如果他们离弃独一的真神，这里说他们离弃了耶和华，你看他们很快就落入一种灾祸之中了。第二节后面14-15节就说，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抢掠的人手中，于是他们就抢掠他们，那些周围的列国就来抢掠了。他又把他们完全交在他们四围的仇敌中，仇敌的手中，以致他们在仇敌面前再不能站立得住。他们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的手总是加害他们，好像耶和华说过的，又像耶和华对他们启示过的，他们就非常困苦。就好像孩子不听话，父亲就要管教他们了，不听话就要让他们吃点苦头了。那像这种吃苦头呢，上帝的做法是让那些本来已经被打败的仇敌成了加害他们的劲敌，这些周围列祖开始来加害他们，欺负他们，折磨他们，而以色列人无法胜过，于是他们就落在困苦之中，落在灾祸之中了。那再接下来呢，你会看到当他们落在这样的光景之中， 他们好像又会出现一个短暂的复兴。往后翻一下，到十八节十九节，耶和华为他们兴起士师的时候，耶和华就与那士师同在。这就讲到为什么兴起士师来。士师的兴起体现出神的连续，体现出上帝对选民的盼望。士师这个词啊，是比较古老的一个翻译哈，我们中文圣经翻译已经都差不多有100多年过去了。那英文是翻成 judge。现在呢，这个词好像蛮难找一个现代的词来代替的，所以仍然有古老的那个士师，士师。其实士师是什么？就是神拣选一个人出来，让他成为整个民族的带领者。当然不是全方位的带领。士师的兴起倒是只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目的，就是带领民众打败仇敌，那个欺压你们的把他制服了。而你看士师记里面一代一代士师的出现都是这样的。圣经说，那士师在世的日子，耶和华总是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因为他们在压迫和苦害他们的人底下发出哀声，耶和华就怜悯他们。士师的每一次兴起体现出神的怜悯。但是再接下去，可是士师死了以后，他们就转而行恶。你看好快哈，士师兴起带领他们战胜仇敌，他们的日子好过了，然后到士师一死，他们就转而行恶，甚至比他们的列祖更严厉，去随从别的神敬拜和侍奉他们，总不放弃他们的恶行和顽梗的行径。换句话说，他们好像一直没有彻底的悔改，只不过暂时性的受苦了，神啊你拯救我们吧，有难处了，拼命的祷告啊，难处一旦过去又回到老样子里边去了。我们看旧约圣经的时候，会不会觉得有的时候这样的一种情景好像在我们今天很多的基督徒身上也能够看得到啊。我看到好多次，有一些人当时急难临到的时候，一场大病突如其来。我曾经碰到过一个在台湾信主的一位弟兄，尚且还是称他为弟兄吧，他是年轻的时候去过教会，后来就不去了，然后呢到了中国大陆做生意，把妻子跟孩子丢在温哥华。有一次回来是例行的体检，一下查出来说他的肝脏上面出现了一个肿瘤，医生跟他说看来你活不了多久了。哇，这回吓到了，于是接下来就全心的来求告神的名。那个时候我发现他只要有聚会，不管在哪里，只要有聚会他都去参加，只要有祷告会都提出来请你们为我祷告。然后自己也说，我只要彻底向神悔改了，这次我要回家了，讲了好多好多这样的话。神也真是有怜悯。后来啊，他这个肝脏的肿瘤竟然就消失了，真的没有了。我一开始开心的不得了，到处做见证，到处说，哎呀，神真是怜悯我，神医治我了，真的医治我了。然后说我一定要好好的来信了，相信这些话都是真的，出于内心讲的。但是呢，等他身体好了以后，他又回到中国大陆去了，又开始做他的生意了。最后不要说不来敬拜神了，连老婆连孩子也不要了。最后会怎么样我也不知道，反正后面见不到他人了。那像这一类的事情其实我看到很多，有人出了车祸不知所措了啊，面对巨额赔偿，哇，紧张得不得了，为我祷告吧，为我祷告吧。有些人家庭出的事情没有办法自己来处理了，也会急迫的祷告祷告祷告。有些为了孩子要 进大学要找工作，在那段时间好像有难处有压力的时候，都会拼命的祈求，祈求神的怜悯。神真的是怜悯，我也看了好多次，有的时候我自己都在想，要是我可能都知道他会怎么样，但是神真的怜悯，是恩典，让他们渡过难关。但是可惜的就是很多人在这个之后，事情走了，他们人也走了，四世纪就处在这样的一个循环中间。当然这个循环还不是那种仅仅在原地打转的循环，那个循环是什么？是一种每况愈下的循环，好像一个螺旋一直往下转着，越来越糟糕，越来越糟糕。整个四世纪，如果我们细看这卷书的话，你就会很清楚看到这一点。我在这里给一个表格给你们看，这个表格呢分了一些行哈，那最左边这一行是士师的名字，整部士师记里边一共出现了12位士师，后面的撒母耳记里边提到以利，提到撒母耳，那个不在这个里面了。就这12位士师，我们看到他们出于的支派，第二栏里边有些有注明，有些圣经没有说。第三行呢是为什么他们要被兴起来，就是不是周围有列国来欺压以色列人吗？那欺压他们的国在每个士师的时代，是第三行。那第四行呢是他们受害的时长，像第一个里边俄陀涅他被兴起来的年代呢，是因为米索波大米的王叫做古三利萨田，他欺压百姓，以色列百姓8年。然后呢士师的统治40年。在最后一行是国中太平也有40年。这是第一位士师出现的情景。受了8年的苦，然后士师兴起，打败了仇敌，国中太平，士师掌权，都是40年。那我们再往后看就越来越不一样了，发现吗？那个受害的时长这一行你往下看，8年变成18年、20年，后面18年，最后到40年，就是他们受苦的时间越来越长了，越来越长了。再看看最后一行，国中太平的年限，开始是有40年、80年、40年、40年，到基甸的时候还有40年，最后不提了。为什么不提了？根本没有太平。像最后那个参孙，他当士师是20年的时间，那受害的时长是40年。当时受的谁的害呢？是非利士人的害。以色列一直在受苦，一直在受苦，40年之久。兴起参孙，参孙做了士师20年，但是国中有太平吗？一天都没有。你从这个表大概一看就可以看得到啊。好像虽然是一次一次循环，但是每一次循环之后，以色列人的处境就更糟糕了，是不是？所以把它叫做每况愈下，往后翻一张。那我们从每况愈下呢，从很多方面可以看哈。首先我们从士师本身来看，神兴起人来，倒不见得说兴起的人来都是一模一样的人。我们从早期一点的士师来看，比如说现在让你看到这个士师呢，是底波拉、这是士师记里面唯一的一个女士师。底波拉也是先知，可以说预言的。那很多人很喜欢底波拉这个名字哈 Deborah。那底波拉的情景你会看到，他战胜了仇敌之后啊，那个时候呢他打败的是迦南王耶宾的军队。那这一次的大战呢，我们看到好像他们自己并没有怎么出手，完全是神的作为。当时底波拉还招了后面讲到挪安的儿子巴拉，巴拉是一位将军。 那么他们打败仇敌的过程，从后面他们赞美的诗歌就可以看得出来，是神让一条河叫做基逊河的河水涨溢起来，使得耶宾王的那个铁车啊完全陷在泥里边动不了了。那最后对方的这个将军西西拉竟然死在一个普通的女子叫做雅意的手里。我只是很快的讲啊，如果你们有看过四世纪会有印象，没有看过你有兴趣回去去看，非常传奇的过程。那底波拉和巴拉他们最后是唱诗赞美的，他们说你们要称颂耶和华，因为以色列中有勇士，因为有人民自愿从军，君王啊你们要听，官长啊你们要侧耳而听。至于我啊，不论是底波拉也好巴拉也好，他们说至于我，我要向耶和华歌唱，我要歌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虽然很简短，你看得出来这位诗是怎么样，他向着神是忠心的，他也把荣耀归给神。那往后看呢，也是一位非常著名的诗诗，叫做基甸，第八章里。基甸的故事在四世纪里面也是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啊，特别是基甸的那个300人还记得吧。基甸当时所面对的是米甸人，米甸人要来在收获的时候来抢以色列人的庄稼，所以就有了这一次的征战。那最后呢，神兴起基甸来，基甸开始被拣选的时候他非常非常的没有信心，所以就有了那个基甸要证据，记得基甸要证据吧，要凭据，那个羊毛跟周围的草地，我要羊毛是湿的，周围是干的，反过来我要周围是湿的，羊毛是干的，他是要凭据。为什么要凭据？说明他并不是一个本来就有信心的人，他被拣选了以后也是诚惶诚恐，但是神用了他，他也照着上帝的吩咐，本来来的人很多，他把胆小的先遣散了，然后剩下还是很多人，上帝说人太多太多不要，你到那个河边看人喝水，他们喝水如果是趴下去喝的这些人都不要，捧起来用舌头舔的，像狗一样去舔的，这些人留下来，结果留下来300人战胜了米甸大军。当他们得胜之后，在后面提到以色列人对基甸说，你既然拯救我们脱离了米甸人的手，求你和你的子孙统治我们。什么意思？他们想要基甸来做王了，而且可以世袭的，你和你的子孙以后就做我们的王吧。而基甸的回答是，我不统治你们，我的子孙也不统治你们，唯有耶和华统治你们。怎么样，挺好吧？诶，他知道让人得胜的是耶和华神，他也知道在以色列中最好的就是让神来统治。但是基甸接下来做了一件让人觉得不知道为什么会有的事情，他竟然又对这些百姓说，我有个要求，请你把你们个人得到的耳环给我。因为打败米甸人以后呢，米甸人是自己乱打乱杀，最后仓皇逃窜，就丢下来好多的战利品，包括一些金饰，讲到耳环当然还有鼻环之类啊。然后基甸说，你把这些东西给我。他拿了这些金子以后就做了一个以弗德。什么叫以弗德啊？以弗德是大祭司衣服上面的一部分，那个上面有金牌，那个12个支派的那个牌子，那个里边还可以放乌灵放土明，可以决断用的。结果基甸就用这个做了一个以弗德，安置在他的城叫做俄弗拉的地方，以至于后面呢，圣经说后来以色列众人在那里随从以弗德行了邪淫。什么意思？他们去拜这个以弗德了，他们把这个以弗德当作神在那里拜上了。 或许这不是基甸本身他自己要想得到的结果，但是呢，圣经说这就成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罗。虽然他也有信心，他也知道要让耶和华来做统治者，但是或许他想立一个能够看得见的东西，要拜就拜一个看得见的嘛，看不见怎么拜呢？把那个以弗德放在那里，成了王罗。基甸的经历呢，首先是神亲自拣选他，确实以少胜多，战胜了米甸人。但是他造的以弗德成了一个新的偶像，从此以后以神为中心的信仰慢慢慢慢就沦落为一种以人为本的务实，一种现实主义的思想，一种我们看得见的东西，我们今天能够摸得到的东西就是我们的神。那再往后，我再举个例子了，在第十一章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士师呢，也是你读了他的故事不会忘掉的，叫做耶夫他。耶夫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神的拣选也蛮特别的。耶夫他呢是一个私生子，他是妓女的儿子，那妓女一般跟谁生的孩子都不知道了，所以就是私生子。那这样的孩子呢，从小长大的时候也是别人都看不起的，但这个孩子蛮厉害的。厉害在哪里？我们从圣经后面的记载就会发现，这个耶夫他他有能力，有领导才干，还有呢非常好的口才，跟人辩论的时候讲出来的话是有凭有据，有条有理，是这么一个将才啊。所以当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又一次的遭到亚门人的欺负的时候，百姓就去找他了，以色列的一些长老就去找耶夫他，你来统帅我们吧。虽然是长老去找他，但是这一次我们看到圣经记载说耶和华的灵也降在他的身上了，就上帝认可了众人的这个推荐，耶夫他就成为新一代的士师。但是耶夫他好像对上帝没有很清楚的信心，他是被众人拱上来的。虽然神的灵已经降临了，那我们从圣经无论是前无论是后都看到，神的灵一旦降临在你的身上，你只要照着神的心意去做就可以了，甚至神给你很大的自由度。但是耶夫他在这个时候呢，做了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情，他开始许愿，他觉得说我跟神之间好像该做点什么交易，可见他的信是不单纯的。他做了个什么交易呢？他说如果你真的把亚门人交在我手里，我从亚门人那里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无论谁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他就必跪耶和华，我也必把他当作燔祭。虽然讲得很好听，他就必归耶和华。他说他要献燔祭，献燔祭是怎么献的？啊，那就是杀了切块烧了嘛，那叫献燔祭啊。他说我打胜了回来，回家哪一个第一个出来，我就把他献燔祭。结果呢，耶夫他回了他的家乡米斯巴，到了自己的家，不料他的女儿拿着鼓跳着舞出来迎接他，而且圣经说他是耶和华耶夫他的独生子，除他以外耶夫他没有别的儿女。你说惨不惨？他可能自己也是完全始料不及啊，竟然自己最最疼爱的女儿在这个时候第一个从他家里跑出来。他圣经说最后耶夫他因为已经是许愿了嘛，他知道在神面前许的也不能收回的，那悲剧当然就发生了。并且这一个人的痛苦最后也是发泄在同胞的身上，这我们等一下来看。 然后我们再往后看，到最后的一位士师叫做参孙，参孙就完全失去见证了。参孙本身他的兴起可以说完全出于神的，因为他还没有出生，上帝就拣选了这个孩子，跟他的父母亲说，你的孩子从生下来以后就要归我做拿西尔人。什么叫拿西尔人？拿西尔人就是分别为圣归给神的人。如果你看民数记第六章，那里就告诉我们说拿西尔人有一些规定的，有三个非常明确的规定做拿西尔人。第一个呢，不喝酒，什么样的酒都不喝的，甚至连葡萄都不吃的。第二个规定呢，不可以碰死尸，人的动物的都不可以碰的。第三个呢，就是不可以剃头，当你做拿西尔人的那天开始，你的头发就不可以剃。当然有很多人呢做拿西尔人是一段时间的，好像使徒行传我们看到保罗他们曾经也是到圣殿去，就他还拿出钱说这几个人有愿在身啊，你就出钱为他们剃头。其实呢，那就是拿西尔人的愿。但是参孙做拿西尔人是终身的，上帝说清楚他的一生都做拿西尔人，所以你不可以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发。但是很可惜，参孙呢后来真的是做了士师，而且他好像是力大无比啊，动作还敏捷，力大无比表现在很多的地方。当时的对手是腓力士人，腓力士根本就是拿他无奈，无论来多少人总是被他轻易就解决了。他可以抓一个驴腮骨去杀上千人啊，拿一块骨头就够了，兵器都不要。甚至他跑得还快啊，一次可以去抓200只狐狸，那个也不知道怎么那么大能耐的。反正就是非常非常与众不同的一个人，但是他有他的短板。他的弱点在哪里呢？这个人容易被情所困了。从一开始，其实他去打腓力士人，每一次都不是为了国家的利益，都不是为了民族大义。他每一次跑出去杀腓力士人，都是因为出于情，要就是他喜欢的女人被人家杀掉了，要就是他又落在哪一个女人手里了。反正就是为了自己的私欲去杀腓力士人，但不管怎么样他还是杀了很多的腓力士人，所以他确实还是一个士师。但是最后呢，他还是落在一个女人的手里了，那个女人叫大力拉，三番五次的套话啊，你为什么那么有能力呢？你的那个力量从哪里来的呢？开始参孙还不说，但是一而再再而三，最后实在扛不住了，把真话交代出来，腓力士人就借着这个大力拉把他的头发剃掉了。那今天看的经文现在就说到这个之后了。腓力士人再一次来抓他的时候，他站起来还活动身体，他还觉得他可以对付，不知道的是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当他的头发被剃掉，神也离开他了。于是腓力士人把他捉去，剜了他的眼睛，把他带到加沙，加沙就现在以色列最乱的那个地方，用铜链捆锁着他，他就在监牢里推磨。你可以想象那个状况多惨吗？一代英雄哎，腓力士人是望风丧胆的一个大英雄，这个时候呢被抓了，被眼睛挖掉，被捆起来在那里推磨啊。但是最后一段时间以后，他的头发又长出来了。而那次呢，腓力士人想要戏弄他，把他带到大庭广众面前，想一同来戏弄他。当时呢，腓力士人很多很多，在一个大的一个建筑物那里，那他就在神面前祷告，他说再给我最后一次的力量，让我在腓力士人身上报仇。他说让我与腓力士人同归于尽吧， 于是呢，他一手抓住一个柱子，用力屈伸，房子倒塌了。圣经说，压在众领袖和房子里所有的人身上，这样参孙死的时候杀的人比他活的时候杀的人还要多。那提到参孙哈，你在读那几章的内容，对参孙的描述还是蛮多的，好几章的内容，你心里会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一种悲怆，一种遗憾。跟之前的士师们相比，虽然参孙也是被列入信心之人的行列的，你去看希伯来书十一章有参孙的名字，他成为拯救以色列人的英雄，但是无论是他行事的动机还是最后他的结局，都是让人唏嘘不已。只能说这是一个被神用的人，但很难说这是一个神所喜悦的人。所以这也是给我们的提醒，有的时候神可能会用你用我，但你这个人是不是神所喜悦的？这是对士师来看每况愈下。那我们看这个民族呢，本身来讲也是整部士师记的描述哈，惨案不断的升级。首先看的是十二章，刚才你记得耶夫他吗？耶夫他是打胜了，他战胜了亚门人，但是他回来以后最痛的最痛的就是他许的那个愿把他的女儿给害了，独一的女儿呀。我们都知道哈，父亲跟女儿之间那个情感应该是怎么样的，那这个气还没地方撒，偏偏那个时候出来一群人，就是以法连人，以法连人他们聚集起来了，他们过河到了撒分这个地方找耶夫他兴师问罪啊。他们说，你过去攻打亚门人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召我们同去呢？我们要用火烧掉你和你的房屋，真是没事找事儿哈！为什么会这样？那你从士师记也好，从前面约书亚记也可以看到，以法莲呢是一个大支派，可以说是当时以色列最大的一个支派，他们人很多，但是呢他们开始就是不愿意去出力的一个支派。约书亚跟他们分地的时候分了三地，他们说我们人很多，你要多分一点。约书亚说，好，你们人多的话你们就可以去多得一点，你要花力气去打呀。但是好像他们没把整个三地都打下来，但是当别人打散了以后呢，要功劳倒是要的。其实他们在士师记里面不是第一次要功劳，第一次是对着基甸，还记得基甸前面打米甸人那个吗？打胜了，也是以法莲人出来兴师问罪，说你怎么没有叫我们呀？但是呢，基甸这个人呢，好像性格上面哈没有那么强硬的，基甸就讲了一些安慰他们的话，甚至是吹捧他们一下。哎呀，其实你们很厉害啦，我们去打胜也是有你们的功劳啦，把他们哄高兴了回去了。但这次他们好像又来一次，甚至还讲狠话对耶夫他说，你不叫我们去，现在我们要烧你的房子。那耶夫他还真的不是好惹的，首先跟他们讲道理，我和我的人民跟亚门人激烈征战的时候，我曾呼求你们，你们却没有来救我们脱离他们的手，我喊过你们，你们没有来啊。那接下来呢，耶夫他就召聚了在激烈所有的人去和以法连人征战，结果那一仗打到最后啊，基列人击杀了以法连人，说那时以法连人被杀的有42000人、啊、甚至他们把守了那个渡口，还用口音来分辨一下这些人是不是以法连人，最后把以法连人杀了一大堆。这个以法连人很骄横，以大支派自居，想要成为关注的对象，但是正好耶夫他丧女之痛没地方发泄，就发泄在这个大支派身上了，成为在这个民族中的一个大悲剧。那从这个之后呢，我们看 圣经还记载了两个悲剧。这两个悲剧是记载在四世纪比较后面地方的，但是呢，发生的时间倒不一定是最后的。第一个是在十八章这里记载了，是记载了一个四强凌弱的事件。那这个事件的主要的一个当事者是但支派，但是一个不太大的支派。他们最早分地的时候呢，是分在靠近加沙那一带，就是靠近这个地中海附近的这一块地方的。但是那个旁边住的是腓力斯人，他们觉得腓力斯人不好惹，腓力斯人确实是蛮强悍的，于是呢，他们就一直没有去得到那块地。那怎么办呢？他们就到处自己去找，啊，什么地方，有地，别的支派也没有拿，那我们就去找这样的地方吧。所以他们派出一些探子哈，到处跑，想要去看看哪里有我们可以居住的地方。结果他们一路走到最最北边，那今天叫格兰高地那块地方了。他们看到有一个小城叫做拉以，那里的人民呢安然居住，好像希顿人一样，生活平静安稳，哇，很不错的一个世外桃源了。他们就决定把这个地方打下来，啊，那边的人完全没有反抗的。那这个在四世纪里边如此去得地，在之前是没有的。过去的得地是怎么样？都是当地的居民起来反抗，或者是主动来和以色列人征战。以色列人透过打仗的方式把这个地方给征服了。但这次这个不一样，他们去找了一个本身人家过得很平稳的一个地方，突然杀进去，而且是屠城。而且呢，在这个过程中间，他们到了一个地方呢，发现还有个人做了个神像在那里拜，而且还找了一个祭司，一个家庭的祭司。这个家庭的祭司呢，不是出于利未人的。圣经告诉我们说，哦，不是出于亚伦的后代的，是利未人。祭司应该是亚伦的后代，对不对？但这个做祭司的人呢，竟然是摩西的后代，圣经说是摩西的孙子约拿丹。那就因为这一个记载，所以我告诉大家，这个一定是士师的前期，不是后期。为什么这样说？摩西的孙子嘛，才第三代而已啊。整个士师的时代是450年，这是新约圣经告诉我们的，450年是整个士师期。那你想，摩西还没有进入士师时代，对吧？摩西去世以后，与约书亚还征战了几十年，然后才到了摩西的第三代，所以这应该是士师时代的前期发生的事情。就是分地之后，但的这个支派就到处去找，那他们竟然就把这个私人家的神像、私人家的祭司全部带走，带到那一个叫做拉以的地方，把这里的人杀了，用刀剑击杀他们，火烧了那个城。于是最后但就住在了最最北边的地方。这是为什么后来我们提到圣经里面以色列这个国家的时候，就会发现那种表达叫做从但直到别是巴，但就是最北边，别是巴就是最南边。这是一次的惨案。当然这次惨案呢，总的比起来还是对外的。而四世纪的最后第21章那里记载的是什么事情呢？又是一个很荒唐的事情，也是发生在士师的早期。为什么说是早期？因为那个地方提到了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做大祭司的时代，又是第三代大祭司。第一代亚伦，第二代亚伦直接的儿子以利亚撒，第三代呢叫菲尼哈。 如果大家熟悉的话，就看到当时在这个民数记里边提到，以色列人去拜偶像的时候，当时是亚门人还有摩押人，他们勾引以色列人拜偶像的时候，是腓尼哈拿着那个长枪把那个犯奸淫的那一奸夫淫妇一枪给捅了，神的愤怒也就止息了。腓尼哈还活着，所以也是前期。那当时发生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有个利未人他娶了一个伯利恒的女子为妾，结果这个女子呢好像很快就红杏出墙，就跟人跑了，跑了以后又回了娘家。于是这个利未人呢走上找了一个时间跑到娘家去接这个女子回来，结果这个丈母娘这个老岳父呢好像对这个利未人倒是挺好的，一再的留他，挽留他，跟他喝酒，跟他吃饭，好像蛮开心的。那几次这个人说我要走了，那个岳父都不让。结果最后一次呢，走的时候都已经下午了，走在路上没多久天就黑了。本来呢他们是想在耶路撒冷，当时叫耶斯列想在耶路撒冷留宿，但是他觉得那个地方是一个外邦人的城市，因为当时耶路撒冷还在外邦人的手里边。他说我们还是到基比亚去吧，基比亚后来是扫罗的家乡，是一个以色列人的城市，那毕竟在我们的同胞的城里会好一点。结果他们就在基比亚这个地方留宿，却不想那天基比亚有一大群的人，可见他们是像流氓一样，他们要和这个男人来交合，是同性恋者还是？那最后的结果就是，那个留宿与把这个利未人留宿在家的老人家，还有这个利未人呢，就把他的妾交出去了。于是这些匪徒就在外面一夜凌辱这个女人，把她最后凌辱致死。第二天开门一看，这个女的已经死了。所以这个利未人也特别的气愤，于是呢就把他的尸体给他切开以后分成12块送到12个支派，意思去控诉他们的罪行。而这一控诉以后呢，好像其他这些支派就站在一个审判这个公义者的地位上面，说我们要来制裁基比亚这个地方的支派了。这个地方是哪个支派呢？是便雅悯支派。所以就出现了11个支派去讨伐便雅悯支派的那个战争。长话短说，这一仗打下来以后，便雅悯人一天倒闭了25000人，都是勇士，被杀了。剩下了600人逃到旷野去。当以色列人打胜了以后，他们一开始还挺高兴，他们到了伯特利，雅各当时见神的那个地方，被称为神的殿的伯特利。结果到那以后，他们突然恍然大悟，发现我们12个支派现在已经少了一个了。所以他们就坐在神的面前放声大哭，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今日以色列中缺少了一个支派，为什么在以色列中发生这事呢？觉得很痛苦，互相残杀，最后变成如此。一开始他们觉得我们在做对的事情，伸张正义啊，但是最后他们发现带出来的结果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大大的损失。于是他们想办法补救，补救的方式也是特别离奇。首先他们去查哪一族，我们去征战的时候没有来人，结果查了一下，说基利亚比那一族没有人来。好，那我们就把这一族灭了，把他们中间的那没有结过婚的女孩子挑出来，给那个600人做老婆，不要让这一个支派完全断绝。结果真的就又灭了一族基利亚比，灭了以后呢，抓到了400个处女，把他们带到 示罗营那个地方，带到这些便雅悯人逃走的地方。那600人逃走，400个还不够啊。然后他们想，那怎么办呢？我们都起过誓，我们的女孩子不能给他们的，不能主动给的。那这样吧，每年我们在示罗有大聚会，在那个聚会上女孩子会跳舞，在一跳舞跳到别的地方，让他们来抢好了，抢到就是了，抢到不是我们自己给的。所以士师记是以这样的一个叙述作为结束的。因此最后的总结就是，在那些日子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行自己看为对的事。如果个人都看自己认为是对的事情，没有神的话，没有不变的真理原则，这个就叫任意而行。任意而行往往失去人对人的尊重，会失去人对神的敬畏，最终也会失去从神来的祝福，会失去人跟人之间的一个最基本的一种和平和谐的关系。在士师记里边我们看到就是如此。今天我只是和大家很快的总结性的来看士师记，那我们最后要思想的就是，我们会不会也落在像士师记所说的这种任意而行里面呢？可能我们一开始做的时候都会觉得是有道理的，像基甸他建一个以弗德，他会有他自己的道理，他可能认为这样就会产生民族的凝聚力，大家都到这个地方来嘛，借着拜以弗德我们来感谢上帝啊。但他没有意识到这是拜偶像。可能耶夫他杀以法莲人泄气的时候，他也会认为这没有什么不对啊，本来就是他们不讲理，他们要烧我的房子，难道我不可以去杀他们吗？当然他心里他要解自己的气啊。可能参孙一次一次的为情所困，大开杀戒，他会觉得我行得很好啊，却没想到他自己的为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导致了他最后的悲惨结局。他并非是一个真的敬畏神的人，他并非是一个照着神的话去行的人。拿西尔人的三个戒他一个一个都犯过了，一开始就喝酒，接着后面死尸他照样去碰，他还从死了的狮子里边去挖蜜，吃得不亦乐乎，最后头发也剃掉。所以他不是一个真正在神面前奉献自己的人，没有照着上帝的话去生活的一个人。可是这些人每个人都会觉得我这样做很有道理，我这样做理所当然，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要当心，我们会不会任意而行，以至于我们离神渐行渐远呢？因此今天千万不要被人各样听起来是对的话在忽悠，很多的话是忽悠人的话，而要清楚的知道神的话是什么。如果你对神的话不尊重，如果你对神的话不了解，你就一定会任意而行，行自己看为对的事情。在教会里边最可怕的就是会有一批人理直气壮的行跟圣经矛盾的事情，还觉得我没有什么不对。如果教会里边有一批这样的人，那这个教会就惨了。如果同工的群体里边有这样的人，那这个教会就惨了。任意而行，不是神儿女当行的，遵神的话而去行， 才是我们一生走的一条正路。但是如果你要去行神的话，你首先要知道神的话。今天有一个非常矛盾的事情，就是很多基督徒都声称我要遵行神的话，但是他们不读神的话，他们不记神的话，他们最多只是能够背出一两句自己认为是经句的，自己特别喜欢的经文而已。圣经里面说，你要去遵行耶和华一切的话，不是一点点，是一切的话。你都不去读，你说你怎么遵行？圣经鼓励我们常常要在一起谈论，无论是躺下，无论是睡觉，无论是吃饭，无论是行路，都要谈论，彼此之间去分享，彼此之间用神的话来勉励鼓励我们去遵行神的话，以至于我们不落在任意而行的这样一种错误的光景之中。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着旧约的这一卷书，你提醒我们不要重蹈覆辙。前车之鉴是让我们知道今天如何行在正路之中。我们愿意在你的恩典中行在正路上，我们也愿意你常常能够借着各样的环境，借着你的话，借着我们彼此之间的分享和交流，被提醒，使我们能够知道我们现在的光景如何，能够看得见我们需要纠正的地方，能够感受到我们需要被你重新来定位，重新来引导进入的正路何在。垂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